听众朋友您好，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。在中国的时候，我住在南方沿海，每年到了夏天还有初秋的时候，就有好多的大台风要从太平洋的东边，从菲律宾的方向往西往北吹过来。沿海的很多城市新造的房子一定都是钢骨水泥，还加上防台的金属门窗，一看情况不对就可以拉下来躲在里头避难。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大台风把我们家的玻璃窗子给吹破了，一家人合力拆了一扇门板下来去挡风挡雨，哪里挡得住啊，大台风一过就要停水断电好几天。小时候不懂得这些事有多么麻烦多么危险，夏天最大的娱乐就是台风吹过之后到街上去看热闹，到河边去看那汹涌的泥巴水飞快的流。从前村子里面还没有砖墙，家家户户都是用竹篱笆，台风一过啊，所有的竹篱笆全倒了，商店的招牌也都落了地，到处一片空旷，觉得真好玩。长大了才明白这些自然灾害的危险，实在是一点都不好玩。但是那时候光知道亚热带气候有台风，从来弄不清楚别的地方有没有台风。等来到美国，我又住在美国的南边靠墨西哥湾，这下才知道美国人也怕台风。这个大西洋的台风其实不像太平洋的台风这么猛，可是美国的东南靠墨西哥湾沿岸，从佛罗里达到德州沿海一片平原，地势相当低洼，又有许多的河道从这里出口，因此这里的台风虽然不及亚洲的这么大，可是当它登陆之后啊，那个威力尤其是它的雨量仍然可以造成很大很大的伤害。还有这里因为地广人稀，盖起房子来也都是独栋独院，用木头砖头去搭的，不像亚洲新兴社区那些钢骨水泥的大楼那么防风。所以这里哪怕吹来的是个中度台风或者轻度台风，大家的戒备心仍旧很强。当台风靠近海岸的时候，所有的新闻都集中焦点来报道追踪它，各路人马的气象专家也不断地发出预测，说这个台风要从哪儿登陆，几点钟登陆，登陆之后往哪儿走，速度多快，雨量多高。大小城镇的市政府、警察局、救火队负责的人更是通宵不得睡觉，全体待命。从开放哪些坚固的建筑物作为避难所，到什么时候怎么样通知居民逃难，都得策划得妥妥当当。临时要是有桥冲断了，车子落在水沟里，人被困在屋顶上，轮谁去救，怎么救，是用直升机还是用橡皮艇，都得有周详的预备。不管他们做什么，后面都还跟着一批新闻记者，大家七嘴八舌，手忙脚乱。若是临时台风转了向，就白忙一场；若是台风真的来了，还造成很大的危险和损害，那么这一切事先的预备啊，到时候全都能发挥很好的功用。这里的规矩是这样，看台风的大小，来势的凶猛，市政府来决定居民是不是要撤退。撤退又有两种，一种是志愿性的，一种是强迫性的。看看风势不小，雨量也很大，相当危险，冲着我们过来了，市政府就得选个时间告诉大家，凡愿意的早早逃命去吧。时间不能选得太早，这样的命令一发出去啊，公司行号机关学校全都放假，损失不少啊。要是到时候台风没来，你不是招人怨吗？但撤退令发得太晚了也不成。听众朋友，我们在中国尤其这几年太平安定，大家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撤退逃难。美国人乡村到城镇，城镇到大都会，一共就这么几条公路，大约家家户户都有车，要去哪儿都是自己想办法，把必要的家当装上车，开了车就跑。这个开车要跑啊，和两条腿跑又不一样。两条腿跑你带点干粮也就罢了，开着车子跑很多问题需要考虑，所有的汽车需要加油，有没有足够的加油站，足够的油，那个加油站还开不开，要是不开，那你跑不了多远，不就死在路上了吗？这么多的车子一起跑， 一共没有几条大路，那路上岂不被塞得满满的吗？而且有的公路要过河，有的公路要过大海湾，你要是这个撤退令发得晚呢，是很有可能把人害死在路上的。再加上每个城镇总有一些老弱病残，谁撤退他们呢？你看看这里头学问可还真不小。大致他们撤退令一发，车子就只准出去不准进来，万一有严重的灾情，那整个城镇都会被保安人员封锁起来，不准外人随便进去的。我曾经在一个海岛上住了7年，那个海岛通往内陆啊，只有一个高架桥，那个桥是一个拱形的大桥，因为底下要过轮船，所以风速要是超过了50里，桥就封住了。桥一封啊，外头的人进不来，里边的人也出不去，所以曾经深深体会到逃难这件事情的严重。有经验的人就晓得，等你等到政府发命令已经太晚了。出岛的大桥一共只有2条线，你很难挤得出去，总要事先早早做好准备。还好现在的天气预报，只要你有兴趣，半个月以前已经可以开始追踪台风了。你能从荧幕上看见一团热带性低气压出了非洲大陆，从大西洋上沿着赤道北边向西走，那个暴风眼就越来越清楚，风速越长越大。据专家们说，这几年因为受到全球气温上升的影响，台风是越来越多了。今年九月的时候，2周之内先后有4个大台风威胁美国本土，那可是够吓人的。一个脑筋清楚的人，他一定算算风速，算算需要逃多远，算算需要怎么预备，无论他有多忙，他也会把一切的事情放下来，把他所关爱的家人聚集起来，为了这个即将来临的大灾难而有所预备。风越大，你要跑得越远，逃得越快。要是大台风已经刮到门口了，政府已经强迫撤退，你还当作没事一样，那出了人命谁负责啊？当然是自己负责。听众朋友，在美国每年都有这样的人困在台风里，淹在大水里，最后丧了命，因为他明明可以逃的时候不愿意逃。台风又都是有名字的，太平洋的台风用女性的名字，大西洋的台风呢用男性的名字。可是听众朋友，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超级台风已经吹到门口了，你知道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呢？圣经里有两句话，你如果把它摆在一起会觉得它有点矛盾。第一句话是耶稣开始传道的头一句话，他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第二句话是耶稣带着门徒上山开口教训他们的头一句话，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如果天国是这样一个好东西，虚心的人就可以得到，那为什么他在前面要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，他不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虚心接受呢？听众朋友，要解开这个矛盾，那您首先要知道啊，天国正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要告诉您那个超级大台风的名字。这个超级大台风来的时候不是刮风下雨而已呀、耶稣形容那个日子说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它是这样大的一个灾难，会把你今天所看见一切的物质世界全都卷到里头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那是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到了没有啊？马上就到了，已经在门口了，只是你不能从任何一个电视台的气象预报上看见它。你要是读圣经的话，那整本圣经都在向我们提出警告，告诉我们要逃啊。那既然整个世界都要被消灭，你往哪儿逃呢？哎，这就有意思了，你是向那个台风眼逃。要知道，对于与天国性质不合的人，在神审判底下的人而言，是世界末了的大灾难， 可是对于进天国的人而言呢，那是我们彻底得救的日子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什么是悔改？简单的说，一个悔改的人，就是在神的审判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又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神的面前为我还清了一切的罪债。一个人如果能这样认罪，又接受耶稣基督的赎罪，他就叫一个悔改的人。这个悔改啊，不是看了台风来就逃，而是看见天国来就面向他而去。像这样一个人，耶稣也称他为虚心的人，他不单虚心，而且是有信心的人。所以归纳起来讲，当这个超级大台风来到的时候，地上分成两种人。一种人是看见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的时候，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，他就与地上的万族一同哀哭，并且因为海中波浪的响声慌慌不定。这些人想到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吓得魂不附体。这些是耶稣亲口所做的形容。还有一种人与世界上在审判底下的人恰恰相反，耶稣说他们是挺身昂首，因为知道得赎的日子到了。他们会看见主有大能力大荣耀驾天上的云降临，他也要听见天使长用号筒的声音，把属于天国的子民从四方，从天的这边直到天的那边都招聚了来。好了，这就是兄弟我在今天的节目里借耶稣所说的话为您所做的气象预报。当他说完了这些话之后，还为我们做了一个比喻，要让我们在心里能够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他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听众朋友，天国近了，他的来到对您而言是进方舟的日子，还是被洪水冲去的日子呢？